善良是一种天性，一种美德，是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也是社会的底色。寂寞时善良送上陪伴，失意时报以安慰，而危难时提供支援，无助时给予依靠。生活中我们总是被人们的善良所感动，又循着这种感动去帮助更多的人。五味杂谈，美女菲儿、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为您揭示人为何要保持善良的真正原因。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欧阳菲菲演唱的《感恩的心》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也同时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欧阳菲菲这首《感恩的心》啊，这首歌在空中一播放呢，就提醒了我们感恩节快到了。
哎，对，
是提到感恩，其实它有一个孪生兄弟，善良。
哦，我以为他是火鸡啊，不是
就想吃了，
是善良，
那是手足相残、啊。
对，
所以说我们呢，今天跟大家讨论分享的呢，就是善良。这其实中国在这个老祖宗啊，《三字经》就有这么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哦，
哇，看起来其实我们华人对善良这个词，其实开始的时候很久以前我们就有相当深厚的研究。
对，
那你们认为说人之初性本是善的吗？
我是认为是善的。
哎，
哦，但是我那个伟民哥和菲儿姐们听过那个相声，那个是大陆一个苗阜和王声讲的相声。
对，
他把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有一个人呢，
你又要笑了。
对，性本善，叫本善之初。这是一个相声，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啊，这对不起，没有 get 到这个笑话，对不对？
太善良，太单纯了。
你这是梗是什么？
你们两个太单纯了。大家
我有一点点，我这个之前没听过这个梗，但你刚才一说，我立马 get 到你的点。
对，
啊，
但我觉得
我还是
太善良，
还是有点那个雾蒙。就是有一个人呢，叫之初，性本善。就是性啊，叫本善，
哦，
所以他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哦，
还是个日本人。
哦，
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声讲的了。不过说到伟明哥刚才说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的话，我个人是有一点同意的。但是我现在看到我的两个小朋友，他们从小长大，我又觉得不太是。
嗯，
他们
为什么你觉得有人从小就恶吗？就或者说不善，也不一定是恶，可能不善。
他就是会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比如说，这个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对不对？因为我独生子女真的感受不到，但是你争宠的话，这两个人就一定会
勾心斗角嘛，在你们家经常上演宫斗剧。
对对对，就说那个，比如说，因为他哥哥比他大3岁，他自己就可以拿点什么牛奶去喝啊，对不对？他一定过来，爸爸要喝牛奶。他看他哥在做什么，他哥比如说我抱他哥一下，他马上就过来蹭一下。然后呢，
就平时你要是给他喝，可能劝半天也不喝。
哎，对，
就得他哥一喝，
他哥一喝他就要喝。然后他哥哥比如说拿个什么 iPad，他就马上啊，爸爸玩你的 iPad。 这种就说这，你说他是效仿他哥哥也好，但是他从中也有一个所谓的去争的那个去争啊去抢的那个部分。
对，但是这个都是他后天的，你给他的家庭环境形成的，
哎，
他的这个性格的内，
哦，
就我们人本性的一些有些就是性格内敛的，就是藏在有时候他里会显露出来，尤其小孩他更不会隐藏很多。
他是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人就是具备，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就具备贪嗔痴的。
对，
嗯，
他现在就比较贪，我觉得
是。所以说，从我个人的感觉呢，
哎。
我并不否定老祖宗的说法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呢，后天的环境是最重要的。
对，
为什么呢？有些好的家庭，好教育啊，有这个良方的家庭呢，发现他们的孩子子女个个非常之优秀，但是也相当多的这种家庭孩子出一些很多，比方到最后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对，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呢是善良可以像光一样照亮一个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真的想跟
两位来分享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小故事。
哦，
就是善良的故事。有一个啊，是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
嗯，
有个小朋友啊，
嗯，
他的父亲跟他相依为命。
哎呦，
然后有一天啊，父亲得了重病，很多的医生到他家来看，最后呢，每个人摇摇头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他。
哎呦，
于是。小朋友只有五岁，从口袋里掏出了只有五毛钱。
嗯，
他就挨家挨户去各个家庭，就是各个就售卖点，去想买他需要的东西。
哦，
黄昏的时分，小孩子拖着疲惫的一条腿、一双腿，然后走进一家，说：“我能不能到你们这买我要的东西？”
嗯。
那很多的这个业主就说，你想买什么小朋友？
是，
我想买上帝。
哎呦，花五毛钱要买上帝，
多少钱？五毛钱。大家都摇摇头，以为，当然开始很多的业主呢，很多的这个商家认为啊，这孩子疯掉了。
嗯，
但是一看他那种眼神啊，非常认真的眼神，又觉得不是，但是呢只能叹气摇头就算了。
嗯，
结果呢，小孩子最失望的时候，他走进最后一家店里，
是
一位老者问他，小朋友你想买什么？他说，我啊想买上帝。这老人家没有否决他，
哦，
只问说，你有多少钱想买上帝？小朋友说，我有五毛钱。把自己口袋里打开以后，只有最后五毛钱。
嗯，
然后说，你为什么要买上帝？他说，我父亲要病非常严重，很多的医生说只有上帝啊才能救他，所以我要买上帝。那么呢，这个老者微笑着说，五毛钱你给我，
嗯，
我卖你上帝。
哇，这老这连五毛钱都骗，太过分了。
没错没错。接下来的事情，
哎，
就让我们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感动。
嗯，
那这个感动的故事，我们为了给大家呢能够把它完整的讲完，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再给你接着来讲这个非常感动人的善良的故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尔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接着啊，给大家来讲述后半部分啊，这个非常感动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是，
话说一个小朋友呢，因为父亲生重病，可能是危在旦夕，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很多大夫摇摇头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你父亲。那么只有五岁的小朋友呢，他真的是渴望至极的想买到是一个上帝。
嗯，
那么他
拿了五毛钱，
走到整个城镇，走过所有的这个杂货店，没有一个人卖他的。到最后黄昏时分，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走进最后一家店里，这位老者说，把你的钱给我，我卖你上帝。小朋友呢将信将疑的把钱给他了，说上帝呢，这个老者笑着说，你明天就知道了。
哦，
结果第二天，一个非常强大的医疗团队，
哎呦，
乘飞机从纽约飞到他们家乡，然后对他父亲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嗯，
那么过一段之后呢，父亲就康复了。
那所以他
说，哦，是这个老者是个隐秘的
富豪，这个故事后来说，老者就是当时
啊
全世界有名的梅西百货公司的老板。
哦，
然后他在那个却隐藏了一个小山村，然后开着一个
小
杂货店。
对，梅西就可能就是从一个小杂货店起家的。
当然有很多人质疑，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质疑。
对，
因为就算是人们所关就是关注所谓善良的人，
嗯，
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愿意相信。
对，
我也愿意让他打动我，因为呢如果善良如此之珍贵，
嗯，
那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能力去制造善良。
对，
而且传播下去。
这幸好不是我儿子。
而
我觉得我要生病，我儿子拿五毛钱的话，他绝对去买根棒棒糖。
那可不一定。但是人性是经不住
考验
的。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作为父亲，
嗯，
你曾经在他面前做过非常善良的事情，
嗯，
哇，我觉得幼小心灵这个心灵当中啊，
嗯，
就会对他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哦，对，
对，这个我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子他从小我们给予他的，就是我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因为就我学的就是一些我深信的一些教理来说的话，
嗯，
我们人本身就具有如来智慧，
哦，
就是我们本具佛性的，其实是，然后呢，只是我们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或者在普通的这个已经在这个混乱的尘世中掩盖了这个佛性，
嗯，
所以一旦我们如果耳濡目染有一些好的教育和我们自己有一些好的学习，是可以把这个善良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出来的。
嗯，
而且这个我就想到刚才那个就是儿童小孩子确实是，就是我们都说就小孩子确实是就是在童年的时候他看到他经历的往事会对他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法国的一个小众的动画片，让我也非常感人，就是讲一个，但是这个动画片后来获得金球奖啊什么的，获得好多大奖，
嗯，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制作成本的一个动画片，就是叫什么西葫芦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孩他就叫西葫芦，他从小他没有什么，他妈妈就管叫西葫芦，就他妈妈也是那种就是吸毒啊或什么，就这样子就是生活在这种贫困的家庭，但是他的妈妈呢就是后来就是可能因为吸毒或者什么身体不好就早逝了，然后他就被去送到了孤儿院，那么在那个孤儿院里呢他就遇到了一群这种同样流离失所的小朋友们，但其中也有早进去的就比较强势的一个男孩子就会霸凌其他的小孩，
嗯，
然后他呢也会同时被他欺负啊排挤，然后他会偶尔默默的在就是自己的寝室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哭啊什么的，后来呢就是这个小孩是一直是很欺负其他小孩的，但是呢这个小孩当得知就这个西葫芦他被，因为西葫芦有一个探长老会去看他，然后呢他被这个警察要去领养的时候，西葫芦呢当时就很犹豫，就说不，好像不太再想去进入一个新的家庭，就这样子。然后这个被霸凌的小孩反而会劝他说，这是你一个新生的开始，
嗯，
你要去，就是他别看平时他很大男子主义，很去霸凌别的小孩，但是他可能也会看透很多人生，他会跟他讲说，你要去争取这个机会，我们都很想要这种机会，你现在有，你要去把握住。所以他就劝西葫芦，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女孩子也被这个探长要领走，所以就是就劝他们俩要勇敢的去迎接自己的人生，然后就把他们俩送走那一刻呢，就其他的小孩呢都会就是都依依不舍，但是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大的小孩呢就会想要缓解大家这个气氛，就说你们赶快谁今天先把衣服洗了我就给谁多什么什么零花钱或怎么样，然后别的小孩呢就赶快都去洗衣服啊洗碗干嘛的，嗯，然后他自己就在那个大门那儿就看着他的车走了之后就哭泣这个大小孩，嗯，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似一些不好的孩子或者是我们人吧，就成人的话，
嗯，
可能我们看似他很霸凌别人或者他很不好脾气不好的一些大人，他的内心其实也有善良的种子的，
嗯，但是需要比如说真的
一个
被人挖掘
对
激发
对，
嗯，
需要一个时间点，嗯，
是我刚才真的搜索了一下，他就叫西葫芦的生活，
对，
而且我刚才笑了一下，这个
因为
菲儿姐，
你像西葫芦吗？
不是我一像西葫芦，我就想说西葫芦这个饺子，炒肉，
哎，这是我们
先想到吃的，
北方最爱吃的嘛，西葫芦饺子。
哎，对，但是这个西葫芦的生活是法国的一个动画片，而且它是给成人看的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动画片，很棒啊！我已经把它这个名字抄下来了，
对，
回去我再
就是有
搜索一下，
可以看，我就看完了会泪目的，嗯，
对，叫西葫芦的生活，这个西葫芦。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西葫芦。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些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群体里头，如果里面生发就发出这种善良的种，可能会更让人有一种触动。
是，
嗯，
要谈到这种触动啊，就是因为别人的善良，你感到到了温暖。
嗯，
哇，我觉得呢，对你是可能就点亮了你
啊，对
的内心世界。
嗯，
你看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感动了我。
嗯。
嗯，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有一部汽车是旧的，啊， 我当时开这个车呢到比较远的地方打工，但是居然在途中这个车胎啊居然就爆了。
哦，
一个旧车嘛，爆了之后呢我就赶快到附近，离的就是出口啊，这个高速公路下口啊还不算特别远，很幸运、我就把车直接就开下来了，找到一个加油站。这时候我发现啊，我的车因为对汽车这是知之甚少，
对
对吧？来美国之后埋头怎么就开始买个旧车开始打工，
嗯，
在那样状态之下呢，我就居然不知道原来这汽车里面后面有很多的工具
哦，
可以让你卸下来。
对，
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白人老哥过来了，
嗯，
他说你需要帮忙吗？我说、哦、我这个轮胎坏掉了 flat。 他说没关系，然后他先把我的车打开，他说我可以打吗？我说可以。打开之后呢，里面他没找到工具
哦，
因为我那是旧车，可能卖我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千斤顶啊，可能我也不知道应该那很多的工具在里面。
嗯，
这个时候他微笑着不要着急，他回到自己的车啊，
嗯，
就去取他就是应该给我就是进行换轮胎的这个动作的所有的工具，他拿来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跟自己的家人，感觉上那个家人呢，他们可能是应该坐一个小型的房车，不大
哦，
但是估计呢他们全家人有七八个人应该有了，都在挤在那一起。好了，那么跟小朋友打个招呼之后呢，他就直接径直的带着工具来帮我来换这个轮胎。结果呢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呢，好像我那上面因为有一个应该有那个轮胎的一个锁、
哦、
好像在上面，结果他没有这个钥匙。
对，
这个时候呢又来一个男生，好像这个人应该是墨西哥人，但是也是操着没有口音的一定这边长大的这个墨西哥人拉丁裔，
嗯，
走过来了。他说哎，我可以帮忙吗？结果两位男生在他们一通沟通之下，大约耗费了半个小时时间把我轮胎换好了。换好之后呢，哎，我非常之感动，我掏出了50块钱奖励两位。
嗯，
两位呢对不起我不要
哦，
说呢你看这么样的蓝的天，这样好的天气，这样这个高速的公路，你们为什么不自由的就开着大致上、我英文那时候还没得特别懂，但他讲了一番倾向，我自己能感悟得到，说这么好的天让我不要再就是你给完我钱把这个霉运呢、给我了、
哦、
我别再开个什么车之后我的轮胎坏掉了、但是这种语言就非常感动我，其实他是美式幽默。
嗯嗯，
然后呢既帮了你，同时呢他又谢绝你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小费。哇，就那个时候我就那一刹那讲哦，说老美啊
无以言表，
无以言表、
对，
以至于呢就是我他那件事情就鼓励到我，今天万一别人有什么事情我力所能及的，比方管我要几个亿我不太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几百万还是可以给，
几百万几千万我差不多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够帮助别人、
哦、
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对吧，我也是跟大家讲过，能常听我们五味杂谈的朋友们
嗯
一定知道，我曾经对吧跟你们俩也讲过，好像就是我们的田平春田大哥，
哎，
对不对，当时跟我们一起出玩去啊怎么样，回家回到这个我们公司的时候那车轮胎就坏了，
嗯，
我马上就第一时间就帮他赶快就给修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呢这种善良
传递的
别人对你是如何的善良、然后呢你拿这个善良去就传递给别人，
嗯，
整个世界充满着爱，充满着善良，
是
对不对？难道还不是一件乐事吗？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跟您继续的讨论感恩的心。他有个孪生兄弟叫善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尔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善良、其实善良刚才菲尔伟民啊都有就分享，一是个人的经验，
对
个人的可能亲身经历，
嗯，
那么也有一些感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那唯有吉祥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他分享了一个人之初性本恶的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就是这个广告播出当中啊，
嗯，
吉祥其实刚才我问他了你个人有没有什么经历啊，
哎，对，
吉祥笑着说没有，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对，
但是菲儿你知道吗，
嗯，
我跟吉祥我们是同事，
是
对不对， 我们这么长时间，
文明哥是就这老前辈，
没有，我是差不多应该咱们认识有六七年以上，
有了七年，我今年
七
年，七
年，好七年，在七年当中，我认识的所有的同事啊、朋友啊、亲人啊，吉祥是最善良的
哦，
对不对？
谢了，
你用你的所有的每天的行动，你就一直在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什么是善良。
嗯，
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他觉得没有特别要感恩的，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生活中他处处是有着感恩心去做人做事，所以他才会把这个善良就是于无形中去展现给其他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也会传递你曾经得到过的善良，你也会同样的心去对待别人。
是，
嗯，
没错。
但其实你要感恩的话，伟明，嗯，像伟明哥这种，对，没事给我这个一个过来，哎，谢老这种谆谆教导，我当然也会很感激，
很特别的感恩。
当然，当然，因为你这个职场上你不教的话，就是你前辈不教你的话，有些事情我们真的还是不懂的，
也
对不对？
也没有了。刚才吉祥是讲说，其实是说他内心有太多的感恩。
嗯。
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他的兄弟，
哎，
善良
是
吉祥。你看啊，他本职工作跟我一样，
嗯，
业务发广告，然后兼职呢去来做节目，
就
是
的。
但是你知道吗？他所有的，比方说电脑这一块，
哎，
他是几乎他是电脑的水准啊，可以达到一个电脑工程师的这样的。所以很多公司有什么电脑什么问题，工程师不来，他来帮你解
决。他等于说身兼多职还，
而且关键的问题，他是
小毛病，
他是无偿的在帮别人啊，
嗯，
而且在帮配音呐，啊，一些什么广告啊，和他个人一点关系没有，
嗯，
钱被别人赚了，但是广告被他自己给制作了，
嗯，
所以他花太多的时间，整个一天去帮助其他的人。
对，还好。
其实呢，这我觉得呢，这就是用他的行动在传递的善良，是吧？
嗯，
他其实啊，吉祥，你不用笑，这里面有一个好处，
是
你在传递善良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所得的。
哦，也对，
对不
对？
因为你善良了，你把你的这种善良分享给别人，
嗯，
其实，在某一天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
哎，
他就
特定的地点，
嗯，
是
传递给你回来了。
哎，
给我加个心，
你知道这让我想，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吗？
是，
哎，我以为你要说他一定就是那个最后被开除的，
啊，
所以结果其实你说的意思也差不多。
对，
嗯，
就是直接那个善良就传递给你了，对不对？
嗯，
你看啊，其实科学是有道理的。加州这个UCLA 啊，有一个专门进行善良研究的一个研究所。
哦，
哇。研究所是专门研究善良的，
这我真的好想去学啊，
是不是？
好想去研究所，每天被善待。
对，
对不对？
他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善良可以改善人的心情，
嗯，
改善你个人啊，个人
的
心情，心情，
对，
嗯，
同时呢减少抑郁症的发生。
嗯，
一般你看非常善良的人，你觉得他会得抑郁症吗？
嗯，
对不对？你看善良的人
胸怀会比较大，
都善良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想一想。
嗯，
一般的话，如果你大家说点实话，每个人都在职场当中，
嗯，
都有竞争，
是，
都有压力，
哎，对，
都遇到很多不顺心的地方。那有的时候你的同事就向你发出了一些本不应该你来承受的一些恶言恶语，对吧？
嗯，发难，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人直接打回去了，
你
那人就是善良吗？不是。但是呢，有的人哈哈一笑，用他的语言的力量温暖了那个刚刚想发作的人。
嗯，
人家一讲是哈哈一笑，原来怎么样，晚上我们喝个酒或者怎么，大家，
哎，对，
整个把僵直的气氛呢
氛围就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和谐，
是
欢乐，嗯，温馨的一个环境。你看这种人是不是具备善良的心？
对，
记住，你觉得这种人会得抑郁症吗？
嗯，
伟明哥，
嗯，
我又以为你要说一个呢。
什么呀？
我以为有的人，就你要说有的人他就以给人修轮胎来回报，
给人修轮胎，然后就得到。哎，你还别说，你没有得到回报，你没有想，
对。
但其实呢，你们作为佛家弟子，其实应该了解这个道理。
嗯，
其实呢，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哦，对，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没错，
对不对？跟我们
那肯定因果，这是要相信真实不虚的。
而且我前一阵还看了，哎，真的，为什么 YouTube 给我推荐？我可能是跟菲儿姐这个接触久了，YouTube 会给我推荐这种佛教的，这尤其是恶报，什么无间地狱。我们知道，哎，十八层地狱已经很可怕了，
嗯，
对不对？结果十八层地狱之后还有叫无间地狱， 根本就没办法，就是说真的，你做很多太罪大恶极的事情的话，你是没办法再去什么投胎转世啊，那太难了，太难。
对，但是其实
那几乎好几亿年才行。
是，但其实这些东西呢，也都是我们我们就包括无间地狱，
嗯，
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嗯
形成的那个地狱。
哦，
就你的心只要向善，你就不会去到恶道。
是。
嗯，
那么在关于就理论方面啊，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算是常识，
嗯，
也是知识。很多人听过兔子效应，兔子效应。
我知道龟兔赛跑
啊，不是？
哎，对，你认识
兔子？兔子效应呢，其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哈丁医生写的，
是，
他名字叫 Caddy Harding。
嗯，
那么他呢，就是推出了一个，就是上个世纪还是1970年代，就是曾经做过的一次兔子实验。所谓兔子实验呢，兔子实验其实是一些心理学家透过饲养兔子，然后分成几组，然后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实验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结果。那么呢，他们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的最后结论是，有一组的兔子非常乖巧。你看，同样咱们在选样本的时候，可能从500只兔子当中啊，农场当中选，随机挑选5组，比方说啊，那可能呢，哎，每一组可能比方说啊是这个100个兔子，那选500个兔子，
嗯，是
这5组当中呢，其他的秉性啊什么的我们不谈了，他们就发现其中有一组是最 nice 最听话的。
哦，
为什么呢？
嗯。
其实他并没有施加任何，比方说食物啊，
嗯，
什么灯光刺激啊，
嗯，
什么其他颜色的这种没有，
都没有。
哎，好奇怪，说为什么他们找不出，没有他们想研究的这个结果，心理因素结果没出来。
是，
但是发现这组呢没有特别接受其他的这个刺激，他居然这一组的兔子就非常乖巧，不像其他组像还是野兔子一样。
嗯。
后来找来找去，终于发现，原来啊，
嗯，
饲养这组兔子的饲养员，
哦，
这位特别有爱心，
是别的饲养员就是养一天少两只，养一天少两只，
都吃。
你知道我以为伟明哥要说什么吗？
哎，
我以为说原来这一组兔子不吃窝边草，
哎，
所以就比较善良。
你看，这回你发现了没有？
嗯，
就说。你作为一个饲养员在饲养兔子的时候呢，
啊，
就是因为你个性，居然人类的这种善良都会传递给兔子，兔子也照样，哦，原来我的主人是这么善良，他不懂语言，但是他懂你对他的爱心，他居然接受了善良，而且呢他也把善良就是传递给他所有的兔子当中。
嗯，
你看，就所以说这个就我们就后来就是心理学家啊管它成为兔子效应。那么我后来有时候我看了这么一个这个兔子效应啊，我反而看到了说，哎，原来动物界都知道什么是善良，
嗯，
居然我们人类啊有相当多的，这真的很不堪。我就发现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呢，人们对善良啊离得越来越远，
嗯，
而且呢
对
也不知道如何去让自己变得善良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拿出这个话题讨论，尽管我个人觉得啊可能是有点沉重，但是其实呢每个人他的心目当中他都会有一个，就像刚才两位所讲到的，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没有被激发。
嗯，
你是说你可能遇到的周围的环境对你善良了，你没有好意，就是你没
有
意识到，
没有感觉到，
就像我可能曾经或者甚至常在节目当中讲，
嗯，
说我们每个人在美国开车的时候，
对，
都多多少少会遇到其他的人给你让路，
嗯，
我们华人表示善意的回应，感谢这个两字，我们就不挂在嘴边。
哦，对，
就貌似应该应分的，人家给你让路了，你不用说谢谢。而且我们在一个商场人非常多的时候，总有一个老美站起来把门打开，让 everybody 进去。
哦，对，
这个时候我很少看到一个华人站在那儿，
嗯，
站着试出他的善意，试出他的这种对其他人每个人的爱，然后让大家都进去，我没有看到。
对，
所以说呢，在我们本身当中，就是我们华人在这方面表达的这种所谓的善良， 真的少。
对，而且我们所谓的善良其实指的就是说是不求回报的，就是你发那个心，就是你在做那个好事善事的时候其实是不求回报的、
哎、
就是你是真的就想要为了他好而去做的。那这样子的做其实你没有善，你不求回报的话，当对方没有给你任何好处或怎么着，你也不会去处心积虑的去焦虑或者去算计。这样子的话，你不觉得伟明哥就睡觉都会睡的，就是说善良的人他睡觉都会睡得安稳、
嗯、
然后也会长寿、嗯、我觉得从这一点出发就应该就宣扬
多善良一些，
多做一些这样子的善举。
对、
嗯、
然后看一下我们网友这个我们的Jennifer 啊，我们的齐峰哥，然后我们的这个雅尼今天都在我们的线上、
嗯、
然后这个雅尼都说今天的话题太好了，提醒了我们大家，然后他也说这个他有两个小朋友出生之后呢，说这个年代呀常常会有负面的想法，在今天的社会是蛮不平衡的，但是我跟他们说原本这个善良的人还是要比坏人多。然后他常常跟别人讲，这雅尼说的，常常跟你讲说谢谢跟对不起是免费的。然后我们齐峰大哥说这个说我长了一张善良的脸，
嗯，
会不会就是因为太胖了的
弥勒佛吗？
感谢各位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好、
哎、
那么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最后一段再给您继续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费尔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是善良、
嗯、
也同时再一次感谢啊，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留言，真的是像一位网友所说的那样，应该是雅尼所讲到的啊，就是善良其实它是一个免费的，
对、
嗯、它可以传递的。
哎、
嗯，说到传递啊，我自己亲身经历啊给大家分享。我女儿小的时候她特别善良，
嗯，
小动物绝对绝对害怕。首先第一啊，
是
比方说在家里突然发现蜘蛛了，
哦、
嗯、
发现千足虫了，
嗯，
第一时间吓得
吓跑，
嗷嗷。我们不知道在因为有的时候她不一定能吓到旁边的卫生间，突然发现了她出不来，旁边就正好就有一个蜘蛛在那，
嗯，
怎么办？
嗯，
那这个时候呢老爹就过去了、
哦、
我过去在帮我女儿的时候，她第一向我警告、
嗯、
绝对不可以把她杀了，
哦，不能伤害这个、
嗯、
不能伤害她哟、
嗯、
那我怎么办？就只能到旁边先拿一个这个纸
或者
纸巾，
嗯，
然后之后呢把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千足虫
是
给她抓走，
哦，
而且还不能给她拿到院子里，她都追过来
啊、哦、那还不行，
看我是不是给弄死了。
哎呦，
以至于到什么程度，你看这种善良它是不是就感染了我？
对，
以至于我现在我女儿她有她的女儿了，
嗯，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跟在女儿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嗯，
我自己在家里突然发现千足虫啊蜘蛛啊，
嗯，
我都不忍心把它弄死。
哦，对，
所以
你看这种善良是不是就真的可以传递？
佛教不就有一句话吗？
是
那个是那个，
这就是他这个伟明哥啊、
嗯、
他之所以可以提前退休的福报来
啊，福报来了、啊、对，怎么为防飞虫这个杀照灯，
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是在行这个善事的时候肯定没有去说为了提前退休而行这个善事、
嗯、
但是他无就是就有
所
有因有果，就是他无意之间他就会形成这个果、
哦、那看来我这个善事做的还是不够，
就从现在开始先不杀生为主
啊。对，
嗯，
当然了，这我刚才讲到的呢是只是对小动物、
嗯、
其实呢你比方说我经常非常感动的是在哪里呢，其实我是非常讨厌啊，从我个人的内心我非常拒绝和讨厌呢，就有的时候你会给这个那叫什么流浪者，
哦，
因为我的眼里当中说大家都是一双手，你要是残疾人那姑且罢了，
对、
嗯、
你跟我一样甚至英文比我好十万倍，
而且
你居然不干活到那讨钱，我真的看不起他们。
是，
但是还有一个举动我还真的蛮感动、
嗯、
你看啊，就我就发现哈、啊、我记得我当时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个老太太，
嗯，
一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我在跑步，晚上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老太太，她觉得把我给惊吓到了、
哎、
晚上突然发现一个人站着什么，结果她呢告诉我，她说这边有相当多的流浪猫，
嗯，她
说我每天这个点的时间呢，他说你万一跑步的时候千万别把你吓到，因为我会在喂流浪猫。哎，这是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是善良之人。我也从暗中祝福他说善良呢的人一定有善良的这个所谓的厚报。同时前一段不久哇、
嗯、
就像吉祥讲，现在整个我们的那叫什么物价这么高
哦，对，
我们可能连吃这个汉堡哥都吃不起了。
嗯，
那后来我也想说，哎，好久我也没吃汉堡哥了，那现在物价这么高，为了省钱我去吃汉堡哥。有一次
伟明哥是为了省钱去吃汉堡哥，我连汉堡哥都吃不起了。这真是福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结果我在那个美式快餐店当中呢，我就发现这样情景。我这边点完了一个套这个套餐之后，我在那等着，等着之后我得看窗外啊，有一个流浪汉，是白人，
嗯，
在那窗外走来走去的。然后呢，我在看他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他是绝对看不到我了，距离很远，但是我能看到他。无意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个大卡车停在他旁边，大卡车，也是一个白人，手里拎着的是应该是食物，就直接就把那个食物应该是新鲜的，就直接送给这个流浪汉。
哦哟，
我也想说哦。这些事情真的，我就想说，如果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像可以做一些，当然力所能及了，讲到有钱的人可以用钱去帮助别人，
对，
那么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别人，那我也觉得说用这个用
善良
去照亮这个世界。
嗯，
说到这儿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用泰戈尔的一首诗啊来结束今天我们的讨论。
嗯，
泰戈尔很多人知道哈，我也不想多说了。他这首诗啊，我觉得是我一生当中，我个人认为是最感动我的。
哦，
用生命影响生命。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嗯，
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而开始相信了他自己。